礼拜四6月19号，美国总统川普对媒体报道，他已批准对伊朗袭击计划做出公开回应，并重申他还未决定下一步行动。《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晚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川普已经批准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正在等待下达最终命令，看看是不是伊朗政权会同意放弃核计划。礼拜四，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话，《华尔街日报》根本不知道我对伊朗的看法。川普礼拜三在白宫对记者话，他对下一步行动有自己的看法，且由于中东局势瞬息万变，他更倾向于在截止时间前一秒做出最终决定。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礼拜四例行新闻会上宣读了总统对伊朗问题的最新声明。他引用川普总统的话讲，鉴于近期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可能会有谈判，亦可能没有，我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决定要不要采取行动。白宫表示，川普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包括禁止铀浓缩，确保伊朗绝对无法制造核武器，并确保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白宫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势进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一位媒体记者请莱维特点评，以色列稍早袭击伊朗纳坦兹、伊斯法罕和昆达布核设施的有效性或结果。他回应说，在我看来，以色列国防军在阻碍伊朗核设施方面的能力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而且他们还消灭了伊朗政权领导层的关键人物。他透露，总统礼拜四听取了有关以色列对伊朗行动的简报。莱维特说，总统刚刚参加了一次情报简报会，他将继续听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报，而且在整个冲突战争期间他都会这样做。他还与我们的以色列同行保持着持续的沟通。川普已经连续三日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表明他并非只是坐着等按下按钮，而是在积极监控情报，权衡各种选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进行了一项为期10个月、名为中国战靶的跨国调查，在4月28号发布了调查报告，并在6月19号表示，通过分析数据，深入调查了中共跨国镇压的足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发现，106个总部设在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册，拥有参与日内亚人权理事会会议的权限。不过，调查显示，其中59个组织符合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干预的标准。这些组织一是主要资金来自中共政府，一是由中共政府或党派官员担任领导角色，一是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开支持中共立场。这些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不单只试图占据联合国会议的发言机会，阻碍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还被指控监视和恐吓人权活动人士，导致很多活动人士放弃参加联合国会议。根据国际人权服务组织的数据，2018年至2024年间，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次数激增20多倍，其中一个组织甚至出现发言超过300次。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数据团队通过审查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官方网站、财务报表和年度报告，确认了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密切联系。调查还利用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和 VPN 技术，深挖被隐藏的资讯，揭示了部分组织在中文网站上公开承认自己拥有中共政府背景。调查还揭示了中共如何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试图追捕海外的商业人士、维吾尔人、民主活动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中共的跨国镇压策略包括对目标的监视、恐吓、线上抹黑活动，以及通过反复审查和拘留受害者家属施加压力。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礼拜四在白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后表示，目前仍有时间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计划问题。 林德伟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中东局势依然凶险，我们绝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他还说，我们讨论有关伊朗必须达成协议，以避免冲突加剧，未来两个礼拜仍有机会达成这项外交解决方案。林德伟预定礼拜五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以及法国、德国和欧洲联盟外长会谈。他认为现在是时候结束中东的悲惨局面，避免区域形势升高。与此同时，三位外交官向路透社透露，自上个礼拜五6月13号以色列开始袭击伊朗以来，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已经多次通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危机。据这些外交官透露，阿拉格齐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袭击，否则不会重返谈判桌。他们表示，魏科夫和阿拉格齐的对话简要讨论了美国5月底向伊朗提出的一项提议，该提议旨在建立一个在伊朗境外进行铀浓缩的区域联盟，但是伊朗到目前为止拒绝了这一提议。川普总统希望伊朗政权停止在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表示，伊朗铀浓缩权利是不可谈判的。随着以伊冲突不断升级，川普是否决定给美军加入以色列的轰炸行动，近日来越发受到关注。一位欧洲高级外交官表示，七国集团峰会上出现的情况是，川普希望尽快结束军事行动，并希望伊朗同他对话，同时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希望结束战争，就必须接受川普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伊朗领导层更迭或倒台并非以色列攻击的目标，但可能成为结果。他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访问中说，政权更迭或推翻这个政权，归根结底是由伊朗人民决定。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已经摧毁伊朗一半以上的飞弹发射器。他表示，无论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决定加入行列，以色列都有能力铲除伊朗所有核子设施。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当日他视察一家伊朗导弹击中的医院，被媒体问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不会成为报复目标，内塔尼亚胡回答说，没人能够幸免。他还表示，以色列将尽全力保卫自己。在谈到美国总统川普时，内塔尼亚胡说，他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情，我们亦会做对以色列最有利的事情。白宫稍早表示，川普将在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加入。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正在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在礼拜四6月19号凌晨出动了40几架战机空袭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包括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及纳坦兹核设施，以及仍在运作的布什尔核电厂。作为报复，伊朗发射几十枚弹道导弹击中以色列多个城市，其中南部主要医院索罗卡医疗中心遭到严重破坏。在军事上，德克兰几乎没什么选择，伊朗过去几十年来培养的代理人都已经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纷纷失败，伊朗在中东地区构建的抵抗轴心已经瓦解，哈马斯在加沙被瓦解，真主党在黎巴嫩被击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被叛军推翻，也门胡塞武装亦陷入守势。曾任中东特使和多届美国政府顾问的丹尼斯罗斯认为，伊朗正感受到压力，在哈梅内伊核心圈的大部分成员遇射，核基础设施和导弹发射场遭到破坏，伊朗可能正慢慢走向美国的谈判桌。美国司法部6月3日证实，中国科学家去年将生物武器病原体藏在背包中，试图走私进入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底特律联邦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说，33岁中国公民简文清和他的34岁男友刘尊勇涉嫌向美国走私名为和谷镰刀菌的病原体，该病原体可用于攻击粮食作物， 产生毒素恐将导致人类肝脏损害和生殖缺陷。简文清和刘尊勇被指控犯下多项联邦罪行，包括串谋欺骗美国、走私、向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和签证诈欺等。简文清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原学博士学位， FBI 发现他不单止是中国共产党员，电子设备更存有描述他加入中共及其忠诚度的资讯。简文清及刘尊勇原本计划在密歇根大学实验室研究，简文清已在美国被捕。刘尊勇去年抵达底特律机场后随即遣返中国。美国媒体《国家评论》报道，议员们在18号启动调查的长信中写到，简文清及刘尊勇2010年以来获得约96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经费，而且曾同时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任职。信函除了启动调查之外，亦对联邦资助审核流程进行审查。国会调查人员发现刘尊勇是中共政府资助的人才养成计划成员，他今年接受中国某省资助以进行和谷镰刀菌研究。议员们的信件已经寄给密歇根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及国家科学基金会、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言人对国家评论表示，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资助与中共相关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危险生物材料的研究。这些逮捕案件暴露监督机构的重大漏洞，除了前述委员会之外，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及科学、太空暨科技委员会亦参与调查。议员们在信件中指出，考量到这两个人曾与北京军民融合系统相关的中国学术机构互动，他们与密歇根大学的关系值得关注。议员们亦正在调查密歇根大学教授善立波和和平的研究，据信两人是涉案实验室的负责人，曾指导简文清及刘尊勇，并与刘尊勇合著论文。简文清及刘尊勇遭到起诉后无奈，联邦调查局9号控告第三名中国公民韩成轩涉嫌走私与蠕虫有关的材料入境美国供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使用。中国学者的被捕凸显了对担任美国敏感研究职位的中国公民的更深层次的担忧。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